欢迎收听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是 Adi，
我是娜娜。
现在时间是
7月23号礼拜四晚上8:53，好累。
跟我刚开场不一样吗？干嘛呢？
我跟你讲，最近社群已经太纷扰了。
干嘛呢？真的很干扰，
真的很好笑。你有看到
他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出现，而且到底是谁一开始把200个干嘛呢剪在一起？
就是那个啊，就是那个
垃圾切的文青
美
少年。对，是吗？
对，
我记得是他。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说太多。
没有 IG， 他的账号真的太长，我每次都讲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垃圾文
青。我都说
什么
垃圾美少男，
对
对
对
对
对,
對, 對, 對,
對。然后看了就很开心。
而且我也很常说那个很好笑，然后先去拜权的 IG， 哎、欸，怎么没有的？是张毅的 IG 怎么没有啊？是另外一个人。
三个都很容易搞混，
因为就真的都很好笑。
三个都追踪起来，味道还蛮像，味道还蛮像。因为今天下午才网购了那个香水，我们在跟同事讨论香水的墨数。
嗯，
因为以前要刚接触香水的时候会买，
不能说梦，
要讲什么 ml，
就是
毫升
milliliter。 我跟你讲，
你干嘛政治正确到这个地步？谁
不
是讲墨数？
不是政治正确，
我又不是买饮料，
这不是政
治，给我500ml的真奶
milliliter。
好，我讲100ml 的香水，这样可以吗？
我的话都念 cc，
还不能，
很好笑吗？
还不能喝？
可是你为什么讲 cc 就很想喝？因为
CC
Lemon
爆雷爆雷。
哇，我们的默契还是100分。
不是，太老了啦。听到这广告就很可怕，就跟那个 QOO
什么。
哎、
欸，我跟你讲，
你不要装，你们就知道。
我昨天做公司的直播的时候，然后我
们在講你也讲 QOO
吗？不是，我们在讲偶像崇拜，然后下面就有个人留言，就说那请问我们，因为我们就说偶像崇拜可能不太好，就说那请问可以快乐崇拜吗？我就说我不知
存在。
然后就有人留言就在贴歌词。
有什麼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
忘记了姓名，
忘记的姓名。老师说請歌什么东西？
欸、我跟你讲，我连后面的 rap 都会念。
那你念一下、啊。来来来，去 KTV 不
都
等这一刻吗？
在 KTV 我都会。
那你现在唱一下、啊。
我现在真的做不到。
我每次都被 Q 上张韶涵，但你知道那个 key 有多高吗？那首歌就是有点。
来，忘了你存在。3、2、1。
忘了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期待。
快乐，你邀请他一定来呀。
你请跟我。而且一定要他那个菱形布的复古风，
对对对，哎、欸，很高哎、欸。
好，我今天晚上放这首歌。
你自己唱看那个忘了你存在，
忘了你存在，
而且那个、
哦、真的很高，
忘了你还要有点真假音，
真假音，对对对，在那个长假音中间
很讲究。
我怎么讲这啊？我要讲香水。你有在用香水吗？
因为我有养猫，所以不太用。
哦，但养猫之前也没有在用。
养猫之前我有的，但我
就可能有一些场合什么的可能会喷。
我喜欢滚珠瓶
哦，就很轻松的那个。
对啊，就比较不会一下就是觉得好像那个用量失控，会味道很重。
好像也是，因为一般按压式的香水很容易有这个问题。
对啊。
我们今天讨论那个容量大小的时候，原本就从原本买200ml 最便宜
，OK，
最划算。然后后来就会想说，可是你买多了，你就发现你根本用不完，
哦、
因为香水用量只要一点点这样、
啊，
所以我有些香水用了5年还在那。
那很棒，那不就是你的味道吗？
可是会腻啊，你会想要换味道、
哦，
就跟衣服会想要一直买下去。
那
你没有穿坏
就
想买新
的、啊。
然后我后来又买成了100ml， 然后后来呢，我就最近又觉得说，我跟我同事讨论说，还是你觉得我买50就好了。
嗯、
我同事就转头来，然后闪亮的眼睛看着我说，我都买9ml。酒的话大概就是一个
试香，就是那个赠品会送的吗？
大概是没有赠品不会送，赠品大概 1.5 而已、
哦、
酒的话大概是一个指甲油的那个一罐指甲油的大小、
哦、嗯，
对，那这样的大小差不多就是你用完之后大概一年你就可以换新的味道，然后 你可以随身携带、
嗯、
可是你看如果你有200就可以用，你知道你可以居家香氛就狂喷这样，然后弄 1.5 的那种试管的话其实很快太快就会用完，你有时候不小心掐豆就没了这样。
嗯
嗯，今天的香水分享，掐豆。
我到年纪很大才知道，原来掐倒不是就是中文，
是台语吗？
没有，因为我
你以为掐倒是中文，
很多台中人都会说，哎、欸，那个水不要掐倒。然后就说，有一天我到很大的，
你是台中人，
掐怎么写？我就说就掐掐脖子的掐，掐倒啊。你说没有人再这样讲
啊？你那时候就是已经融合了，是不是？
很多我遇过台中来的人都会说，我们都会讲掐倒啊。
这段是真的吗？
是真的，你有没有讲过掐倒吗？
我讲掐豆，
我就想掐倒、啊。
我妈三重人，哎、欸，那就跟基隆人会讲叉子，然后台北人讲橡皮擦什么。
不太一样，因为掐倒就是从闽南语转过来的，
就是属于你们自己使用的词啊。
对啊，
那像基隆人就会讲叉子，然后到台北就会讲说什么叉子、叉布、橡皮擦。我说对啊，就叉子啊。
又来了，又来了。
怎么了吗？
没有，就跟翘牌一样啊。
翘牌是什么？
就豆片啊。
翘牌是什么？
壳牌就是豆片。
阿拉彪，
你看，你看，就是一个那个
壳牌。
我们就是我以前壳
牌
啊，对啊，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
还有什么拼拼哦，还是什么？
我跟你说，现在九零后，你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他们一定不知道。
我是九零后啊，你在说什么？
你
，I am。
你就说实话，
Sorry， 我是九零后啊。
你就九零后吗？
我是九零后啊。
一九九零，
九零以后啊，已包含。
OK， 我只能说，今天还看到另外一个贴文，就在讲说，现在小朋友讲电话手势已经不是摆个六了，是五指并拢，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不知道。
就今天看了一个贴文说，像现在年轻人小朋友讲电话，不是比一个六的手势放在耳朵旁边，他们是放一个五指并拢，一个
五是打巴掌啊，
一个打巴掌手，然后放在手那个耳朵旁边。
谁？你确定台湾小孩这样？
他是这样，
我现在查，
他是这样讲的啦。然后他的解释是说，哦，因为他们是用智慧型手机，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翻盖式或是没有话筒这回事。
哦，还是有啊，还是有听筒话筒感啊。
他是这样讲啦。但我就有一种不服老的感觉。
不是用六吗？我找不到。我打台湾小孩打电话出现的第一个搜寻结果是打电话不打小孩。
好啦，算了，今天主题是什么？
我刚刚想说这样他没办法跳那个 R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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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a
SHE 吗？
你知道我同事今天问我什么吗？我真的气疯。我同事今年大概24、25岁，他今天跟我说
SHE 是谁？
没有，他说到底 Selena 是哪一个？
真的假的？
我说那里面也才三个人。
对啊，
我知道 Ella 是哪一个。我说假 T 那个啊 ，Ella。说我知道 Ella 是哪一个，但另外
你确定假 T 是可以拿出来讲的吗？
没有，哎、欸，他刚出道是走的路线 ，like、
oh,
be honest。
OK OK OK, okay.。
他刚出道就是找个帅女孩、啊。
Hebe 是哪一个、啊？那个、啊、
不是跟你说，但我是说 Selena 跟 Hebe 有多难分。我说前三张都占 C， 而且一直都占 C 位，就是 Selena。
再靠近一点点。
对啊。
哎、欸，他们三个哪一个出道的时候有染过那种挑染，就是发的尾端有那种有黄色？
他们都有染，可是
三个都有染成这样吗？怎么可能？
大布丁是 Hebe， 大布丁的那个是 Hebe，
对 Hebe 超级布丁，他布丁了很长一段时间、
啊，我觉得蛮好看的啊。
我知道啊，但是后布丁了呢 ，Selena 不是全染吗？
对，我就说他们都有染头发，但大布丁的是 Hebe。嗯，到时候有多难分啊，就是
实在是不能攻击人家。
不是，请问 Selena 有多难认？
就是、
那个团才三个人而已。我真的要气死！我说小姐，
大家如果问说，就是一些少女时代哪个是哪个分不出来，或者是就還可以，
我觉得也
Twice 哪个是哪个分不出来、
哦，
好像还可以接受吧。
但才三个人，真的没有理由，
就真的蛮没礼貌的。嗯，而且三个又长得完全不一样。
对呀、啊，很难。而、嗯、且、啊、说 Hebe 就田馥甄啊，有多难认啊？
一个爱唱歌的女孩。
是什么结尾？
哦，他的那个、啊，他那时候要出个人专辑的时候啊、嗯，他们不是三个人刚结束那个合体的专辑之后 ，Hebe 要出个人专辑，
然后嘞，
然后那时候唱片公司的宣传方式就是他们要推出一个爱唱歌的女生，然后那时候他们就只放一个那个背影，然后加上那个单纯的声音。然后说这是一个超级新人哦，然后注解就说她是一位爱唱歌的女生、
哦、真的假的，
然后声音一放出来，大家说这田馥甄啊。
等一下，这个手法也太滥用了吧？
什么意思？
罗时丰也用过一模一样的、啊。
罗时，等等，
罗时，
不好意思，我真的没有关注大牛罗时丰，你可以解释一下
你忘记了吗？他之前、就是，
我本来以为你要介绍是阿妹，
不 是
阿妹的确是有这样子过。
罗时丰
，Beyonce 也
做过，而且罗时丰做这件事情是近五年内的事情，我记得没错，应该是。
所以他是一个爱唱歌的罗时丰。
没有，他就说最怎么最强新人 Daniel Low， 然后就是放到他
放英文名字，知道吗？
就是他就唱中文专辑的，就是出了一张中文专辑，
阿妹一样啊，最强新人啊，最强新人阿密特这样子，
所以我就说这件事情很常发生嘛。
哦哦哦，
对啊，好了，没有啦，就是最近社群上面很热闹，然后像今天我也是在办公室就是笑到崩溃，
因为今天在录音的时候，今天有发生一件事情，
对，反正就是那个梅珍的论文的事件，
梅珍的论文，
刚好可以当标题，然后没有有一个网友。我跟你讲，又是世代隔阂。反正呢，
今天我们本来要讲的故事就跟今天的时事很有关系。
大家听下去我会让你知道故事在哪里。反正呢，就是梅珍的那个 有一个账号叫做林伟峰，谢谢林先生 ，You made my day。我今天真的看到这个天，我会笑烂。
林伟峰是可以拿出来讲的吗？人家有想要露本，
他开地球哎、欸，我应该可以讲出来吧？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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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开地球什么意思？
就是全部人都看得到。
OK， 那
你什么年代人啊？你不知道开地球什么意思？出去，出去，
就射公开就射公开嘛，开什么地球？奇怪。
反正总而言之，他就是用九品芝麻官，然后配了很多新字幕， yeah. 超好笑，而且大家都说、
这个、我有看，因为娜娜传给我看的时候，我超开心。
对呀、啊，我天生学历，
我是天生学历，我是天生学历啊，
是中山大学喜欢我，他说我写论文送了一个学位给我。
好，这事情你要不要讲一下梅珍的事情？因为可能有人没有 follow 到啊。
那你好了，反正可是因为我们今天录音，然后今天这个信才爆出来，我不知道你们听到的时候已经到什么地方了。
对，我们今天录的时候进度是
进度就是梅珍就说他放弃他的那个硕士学位，
因为他被人家抓包说他的硕士论文只有四页是自己写的，其他120多页都是
抄的，
就是 copy and paste。
对对对，然后反正呢，就是这个很好笑的贴文，他就是拿九品芝麻官里面的画面然后配台词。然后呢，我生气的地方就在于我今天
李大人
真机灵，
哪篇论文好就往哪边抄。
我看到这个觉得超好笑，然后就贴到就是我同事他们的群组，然后就有人跟我说其实看不懂哎、欸，然后就想说。Netflix 上面有九品芝麻官，
来人啊，
今天晚上就看。
而且一定要看中配，
对，
一定要看中配，
因为你看粤语你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会没有 feel， 会没有 feel、欸、一定没有 feel、欸、让他抄让他抄让他抄。
这一部还有个很经典他没有放进来是那个啊，我要跳进来啦，我要跳出去啦，我要跳进来啦，打我笨蛋。这辈子没
还没有串进去啊。
对，这个没有放进去，但是也已经很不错，这真的好好笑了。
这一个系列我真的太棒，我真的很喜欢网友的梗。
嗯，然后我就想说，今天我们可以来聊聊说谎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其实上一集的结尾有讲到日本的那个有一个儿歌，就童谣，然后它里面讲要人要守信用，到最后变得很可怕。
因为它原本是一个打勾勾的时候会说的一个顺口溜吧、嗯，后来就被演变成一个儿歌，但歌词翻成中文其实蛮可怕的。娜娜可以念一下歌词的中文吗？
就是切手指断头发，如果说谎的话，手指会腐烂哦。切手指。断头发，沾满鲜血的尸体倒落在污秽处，哈。然后后面就有说，若是打破誓言的话，就要吞千针切手指。到底要切多少手指？这首歌唱完切三只了。
总之呢，这个滚，这个跟守信有关的东西，里面提了很多东西。嗯、你刚刚提到切手指断发嘛？
对。
然后还有什么手指会腐烂等等等等的。
对对对对。
就他们要强调守信很重要。他们对于这种类型的文化好像完全不避讳，因为像我在学日文的时候，嗯、我大概第二课就学到单字叫做一带很痛。然后他搭配的单字就是切腹，然后他的例句就是切腹很痛哦。我就想说第二课，第二
把日本文化融合的很完整。
有人要教这个吗？
你说生活中用得到吗？
用不到，你教土下座我还可以理解，你知道土下座吗？
哦、我知道啊，就是有看半泽直树都会知道吧？
半泽直树，
半泽直树。
讲到半泽直树，你知道我最近他第二季不是开播吗？
啊、
我没有
没有开播吧？
已经播了、啊、第一集已经播了。然后
在哪里？我要看，我好喜欢芥雅人。
上网搜寻。
而且我之前还跟我朋友说去日本帮我找芥雅人写真集，他说哪里有？我说不知道，去找找看。
芥雅人有出现，他拍喜剧的、欸。
哪有他有拍些？
他拍那《王牌大律师》不是？
没有拍一些那个复古的那个
啊，
对啊，那个叫什么？
我不得不说，他们半泽直树第一季是2013年
啊，这么久以前了，
7年前了，现在2020年，他们去年年底拍完这部戏，然后、
哦、真的等好久，
然后今年上，对不对？你打开的时候，我跟你讲，它里面全部都是原班人马，全部都是原班人马，
那不是很棒吗？
然后它的剧情呢，是2013年的第一季的结尾之后的几个月之后开启第二季的剧情。欸没有，因为你点开看，会发现说，哎、欸，请问他们有变老吗？
哦，你说他们什么冻龄？
完全长一模一样，完全长一模，很可怕。就芥雅人可能，因为芥雅人本来就很喜欢抿嘴，然后就是一个
哦，你说可能脸上的痕迹比较明显一点，
沉思，然后会有那个皱纹、法令纹，就是法令纹可能阴影变深一点点，但是你完全不觉得这是有过7年的感觉，
哦、那不是很棒吗？
就我觉得蛮惊人的，就想说天哪，我跟7年前差非常多。
欸，可是我记得我之前看的时候，都一直觉得芥雅人跟他老婆的那个对手戏实在太少了。
上户彩吗？
对呀、啊，你知道他们是夫妻耶，但他们就是最亲密的举动就是芥雅人会拍他的头。我想说什么意思？你是国中生吗？
啊，这部戏又不是重点是在这里。
I don't care。
这部戏重点就是什么情谊啊，对答、啊。
我就是看芥雅人帅才要看的、啊，你好歹多少撒一点狗粮给我好不好？
他这一部戏有引进很多的新人，就是有精挑细选这样子、嗯，你可以期待一下。
好，我刚刚讲他演的那个古装叫《赌姬》，然后在《赌姬》里面是有裸上身，
可爱，
他有裸过上身，
而且他是真的会那个剑道。
哦，难怪他每一部戏都会有剑道
的
剧情，
真的会。
他剑道的姿势摆得很漂亮、
嗯，很可爱。
我们为什么聊到芥雅人说谎，对不对？
啊，对，对，我们要讲就是
只切切腹，
对，然后。我刚刚就是想要跟你聊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关于好了，虽然从眉针走到这边，
你知道切腹要切十字才会死吗？
我知十次，
十
字，我知道啊。
为什么呢？
没有为什么啊？
因为切一半可能不一定会死，是真的，是真的。那日文老师他是日本人，他就跟我说，为什么要切十字？是因为有时候切一半不太会死掉，你可能刚好避开重要的脏器，所以他们就会左右横一刀，然后从下再往上一刀，你就一定会死。我就想说。老师第二课，这我们才见面第二次。
你让我想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我忘记是哪个故事里面的。
切腹吗？
他也是，对，也是要讲切腹，但他是说不知道哪一个日本的朝代，反正大家很穷，然后有一些武士呢，他就是会用 类似就是说说而已，他就会说说你给我，你就是帮我帮帮我家里的钱，然后我会切付。那通常呢大家都会跟武士说，不用真的切付啦，就是钱还是给你。可是那个故事的开头就是去切付那个武士，他就是也是他就是穷到他的刀都已经生锈了，
这没
办法切，他的刀已经切不断东西了，但他就是有一样的方式去跟一个有钱人家就是说，我就很穷，够钱，我愿意切付这样。那可是那个人家人就很白目，他们就没有
说
对，他们说那你切啊，然后结果他就是下不了台阶，他就只好用那个很生锈的刀，然后就是惨死，因为就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切死自己嘛，所以就是慢慢死掉。然后后来好像不知道他的家人还怎么帮他复仇，忘记这个故事到底后来变成什么。
这故事太荒谬了吧，
就很可怕啊。所以告诉我们真的不要说说
而已，而且有空去切腹为什么不去赚钱，你有力气切腹为什么不去赚钱，
我不知道是古人的世界，不要对古人那么苛责 好不好。但我只是说说说而已的下场真的很严重，
才会有那个只切全腕吞一千根针。
对对对对，或者说你不会觉得在各种文化里面都会很在意人的诚信吗？
大家会宣扬诚信是一件美德或是必须要被认知的这个道理或是真理吧，
或者是说在很多童话里面都会讲如果说谎会怎么样，会很惨，或者他们会特别赞扬就是很诚实的人。像是我就想到以前那个国文课不是会背那个什么长干行，然后里面有一句就是长存抱柱信，
岂
上
望
夫
台。
反正就以前有个人叫尾生，然后他就是跟女生约会要在桥下见面，我不懂为什么要约桥下，总之那个女生就没有来，
避人那个耳目啊。
你说桥蹲下也太危险了吧，我是女生我才不去
桥下吗？
对呀、
我猜是可以避人耳目。
他就是在那个桥蹲下面还是怎么样，反正后来就是好像下大雨还是怎么样就淹水了，然后尾生就想说不行，我一定要在这边等他，所以他就抱着那个柱子，然后直到被水淹死为止。然后这个东西就叫做抱柱信，就是抱着柱子的信。
我觉得这跟我们第一集讲第一集还第二集讲那个二十四孝是一样的，就是你会有一些愚孝跟愚忠，这应该是愚信吧。
对啊，
就是完全不懂得变通，
就是、好像守承诺就是要有一点不知变通，才会觉得哇，你真的好守承诺。
对啊 ，So what？ 为什么要提到抱柱信？
就因为没真没信用。好了，我不知道啦，说不定大家听到的时候已经证明他可能就是被冤枉，但我只是说，你不觉得大家很在乎？就是我们会觉得说谎万不应该。
所以童话故事里面，尤其是伊索格林童话里面有一个跟说谎很有趣，就大家都在说谎的故事。
嗯。Which is
国王的新衣，
我穿着国王的新衣。我上集是不是做过一模一样的事情？
没有，你上次唱的不是这首歌吧？
我唱就是这首啊。
不是吧？
徐杰儿，
我
穿着国王的新衣。我以为是王心凌，结果不是。
王子的新衣，
国王。
王子的新衣，
王子的新衣。OK， 不是不同首。
OK， 反正很多很多人跟新衣有关。然后国王的新
衣
这个故事，
那个
史上最难 cosplay。你知道小兰为什么最难 cosplay？ 因为他的脚太大根。然后那个，你知道，之前名字在柯南有日本有出真人舞台剧嘛？然后全部的网友都在等，就是小兰给我试出的时候，我要检查他的头发到底有没有那个脚。
我同事间就
然后出来的时候真的有那个脚，
一定要办，谁认得出他是谁啊？小姐你哪位？
然后就像原子啊，或者毛利小，就可以比较荒谬一点。等一下，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去大阪的环球影城有去过柯南的那个真人密室逃脱，
然后嘞，
然后里面真的有就小兰，
那有柯南吗？
他有脚，柯南的话是那个影像投影，然后加配音，
因为柯南是
小孩，可是其他人全部都是真人。然后那时候，我不得不说，他的那个密室逃脱是真的密室逃脱，你只要在一个百货公司大楼里面，然后大概有好像有快50个人吧，然后每一队会配一个平板，就你可能四个人，他规定四个人才能报名，那个平板有中英日泰什么很多文，然后你可以拿着那个平板，然后去解谜，你必须要整个大楼这样跑下，砰砰砰砰砰砰，然后就是在每个大楼里面跑来跑去，然后你们要分散被关起来再打开这样。然后
有跟剧情套在一起，
有就是你们这群人，你们都是侦探，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解开？如果你们解开的话，我们就可以解除炸弹，然后逃离这里。
哦，我真的很讨厌密室逃脱。
哦，可是他真的不是密室逃脱，他就是一栋百货公司大楼的逃脱，然后每个房间都有屋。
那你就是要解谜，就很累啊。
不过他的解谜是没有任何语言的障碍，
因为他就翻成中文啊。
不，他是逻辑啊、数字跟图案那种配对方式。
那好玩吗？
其实真的蛮好玩的。 因为那个时候是你按某你平板上面东西按一按之后，房间的东西是会有互动的。
哦，那
而且工作人员会跟你说不好意思，你等一下。而且那个工作人员是可能毛利小人会跟你说在那边等一下哦，前面那组还没解完这样子，然后就是要预约，这还蛮好玩的。然后他的那个我先可以爆雷，反正现在大家也不能去。他其中有个桥段是要联动，嗯，就比如说他你手上拿一个平板，我这边拿一个平板，我们是 A 队跟 B 队，然后我们两个上面得到的解谜画面是不一样的。你可能是房间的右边的墙壁，我是房间的左边墙壁、
哦、你要拼在一起是不是？
然后我们拼在一起要怎么拼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房间有一个窗帘，你的那边有一个窗帘，然后我这边呢有冷气机、嗯、然后呢我要、哦、我你们那边秘密是要把窗帘拉开，可是你的窗帘怎么点都不会开、
哦、
这时候我们要把我们两个平板靠在一起，然后从我这边按冷气开到最强，窗帘就会拉开了，
好可爱、哦、
然后他们就要把里面拿出来，就是你知道需要这种团队合作的东西才能够解谜。
但如果另外一团人跟你们语言不同怎么办？
没有，因为上面就没有语言的问题啊，就是要靠近这样子。
可是你要怎么跟他说啊啊 no 啊 no？
我不知道，但那时候我们听四个人都讲中文，说就靠过来。而且那时候我解不出来，我就看到隔壁两个人就把平板这样棒靠在一起，我就说我们也一起来试试看，然后就靠在一起，然后开始乱按就过了，这样、oh, 还蛮好玩的啦，
好像蛮可爱的。
对，然后我要讲国王的新衣，
真的新衣可以先退价了，是不是？
真的新衣可以先拜拜。
你连国王的新衣都可以歪倒成这样，你也太好 Q 了吧？
哎呦，我跟你讲，小兰可是你先歪的哦，角兰也是你先歪的哦。逼我讲角兰的故事，我要讲国王的新衣这个故事呢，其实他一开始是选自于安徒生童话，他写在他的那个安徒生国的童话故事集里面。原意呢、嗯、我发现其实很多人没有看过童话，
就他不是就是说
很多人像是我们上次讲彼得潘也很多人没有听过、嗯、
可是国王的新衣我大概有朦胧的概念，反正就是国王其实没有衣服穿啊、
哦、对，很久以前有一个很故事原文是很爱打扮的国王，然后他有一个很多华丽的衣服的衣橱、嗯、他就是买不到华丽的衣服或找不到更华丽的衣服，他就广招天下说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做衣服或是找很厉害的工匠。两、欸、个骗子呢就听到这个消息就进到皇宫里面去、嗯、他就跟国王说我们会做衣服但你不能偷看，所以呢他们就关到房间里面去，然后每天都叫点餐大鱼大肉这样子。
好快乐。
然后呢那个骗子在关进去之前呢跟国王说我们做的衣服呢是只有聪明人看得到的衣服
啊，对对对对 对, 对、嗯、
然后他就关到房间里面去开始制作，然后国王每一次送餐的时候都会叫大臣去偷看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在做衣服、嗯、然后大臣其实根本就什么屁都没看到啊，然后就出来之后就说国王他们在做衣服好漂亮 哦,
哦，
然后国王不信，之后又再换一个人再去问，然后那个人一样讲说真的很美耶，死然后第三个出去进来之后、啊、真的是超厉害的。然后那个骗子终于那两个骗子就吃饱喝足变胖之后呢出来之后就说我们的衣服做好喽，然后两个人还摆 pose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然后国王就是哇，然后那个台下的群众就像哇
什么都没有，
就是哇 scare， 然后就他们把他穿上，然后是黄袍加冕，然后大家全部都在拍手这样子，然后国王就说这么美的衣服，然后那个群臣还说国王穿上这个衣服真的是太好看了，那我们就是要这个出去。
等一下，这时候国王有穿任何东西在身上吗？
No, he is naked、
啊、他这时候就是赤裸的，
对，他就是去试穿这件衣服就脱光光这样子，然后
所以他走出来大家就看着他裸体
长袍，对，他就是一个国王裸体。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国王是 Chris Hemsworth
哦，大家就很开心，是不是？
大家就真心的站起来鼓
Bravo Bravo。
那如果这个国王是安西教练、真的会哭耶，就看到安西教练变这个样子，
我爸要放过他，我脑中连想象都不想要想
象。你说安西教练吗？好，我们不要再提更可怕的例子。总而言之，
你讲安西教练很多人不知道是你在公三上。
好，哎，因为反正大家自己去搜寻，然后呢，他们就拿着他国王，就下面的群臣就鼓舞他说：“国王，走，我们去那个街上，你知道，
游街，
对，游街。然后游街的时候呢，就是所有人都被警告说，那个国王要称赞国王，然后全部人就不敢讲话，然后以为国王不知道在干嘛，然后以为他们有一件很聪明的才看得到衣服，所以所有人都是鼓掌，然后就觉得好棒，什么什么之类。然后国王就觉得，天哪，我的国家全部都是聪明人。”然后他们就走到四分之三的时候，
国王联想力也是蛮丰富的。
有一个小孩突然就是很天真、很无知，书里面是讲小朋友用童趣的声音说：“哇，国王没有穿衣服哎、欸，羞羞脸！”哈，
哇，国王没有穿衣服哎、欸，羞羞脸！哈哈哈。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你看现代的安徒生童话，他会说国王这时候才突然醒悟过来，然后马上把衣服穿上之后， 就是重罚两个骗子，然后跟那个小朋友说你很棒，你讲出了实话，然后他就是励精图治，把他那些美丽的衣服都丢掉，然后变成了一个。我跟你讲，二手拍真的超好逛，等一下再聊。然后呢，他才把这个王国给经营起来。
哦，就是他被打醒了。
但是、其实安徒生童话的原型呢，这个故事是小朋友站出来了，他说：“羞羞脸，你没有穿衣服。”
然后国王就说：“你去死。”
国王就是假装没听到，然后走完这个游行。
哎、
原型故事是这样，就是已经讲出真相了、但是他宁愿不相信这个真相，然后走完这个游行。
哦、
对，然后心理学家你最常看到的连结应该会有一个词叫做多数无知、所谓的多数无知就是像国王的心意里面讲，就是大部分人觉得哎、没有人做反应，那我就假装不知道，
这有点那什么羊群效应，
有点像羊群效应，但羊群效应是一个人做我们就跟着做，可是多数无知是、多数无知，多数无知是说我们今天可能其实你心里其实是有疑问的，你是有好奇心，可是因为大家没有做反应，所以你不去做。
哦，
就说你在课堂上面好了，对老师说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大家都不讲话，但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有想提的东西。可是你
老师为什么我要上课？
你觉得
老师为什么你要当老师？
我觉得你这问题问的非常好，我们等一下下课再聊。
好，
多数无知就是像你就可能没有像娜娜这样灿展本名，没有像娜娜这样子的学生在班。
这么刁钻，
没有像娜娜这样会主动发问的学生，所以学生 A 就会以为学生 B 没有问题，学生 B 就会以为 C 到 F 都没有问题，所以他们就没有问题，所以这就叫做多数无知。
讲到那个羊群效应，我突然想到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日综的影片，他就讲他们在测试大家多会盲目的遵从别人在做的事情。
这不跟那个血型测试一样吗 ？A B 型的小孩在做什么 ？A 型的小孩在做什么？
哦，那是什么？
就是他们日本人很喜欢讲血型嘛，然后不是说 A B A B 跟 O 吗？然后 A 型的人就是会很直白的讲真话，然后他们就把一群 A 型小孩全部放在一起，然后老师进来之后，然后进来上课之后跟大家介绍他很喜欢的花瓶，然后班老师就出去，然后 B 的代课老师进来就说大家好，我是代课老师，然后讲话讲讲就把那个花瓶弄碎弄破这样，然后就是说你们不可以跟老师讲哦，这样你们答应老师，然后那个 A 型的小朋友就说好这样，然后那个代课就出去，然后班导就进来说谁把我的东西弄破了。然后他们就那个 A 型小朋友就说代课老师A 型
真的吗？
超诚实哦，他那个测试超有趣，因为 A B 跟 A B 跟 O 全部都完全不一样。
但他们也有可能是因为其他人这样做，所以他们也
但他们反应可就是因为有趣的是他们全部都是小朋友、然后反应超直白超直接，所以很有他 A B 他四个型的那个特质都超级明显、日本人很喜欢玩血型。你刚刚讲什么？
但我要讲的是他们是在测那个大家多会因为别人做什么跟着在
从众嘛？
对，或是说就是
谁买珍珠奶茶，
想要合群，想要表现的合群。就例如说，他那个测验是都是陌生人在电梯里面，然后其他五个人是串通好，第六个人是随机进来的民众，然后他们就突然开始报数，他就一二三四五六，就是六是那个路人，他就会看一下想说然后如果你不打枪，他们就再数一次，就是一二三四五，然后就六。然后他们发现大家会跟着数数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出一些更难的题目，例如那个接龙，就是说什么三明治，然后什么
痔
疮，
痔疮，
然后窗
户窗外的天气
之类，对对对对。然后最后那个人接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接的很好，
这样的表情这样开心，
有点得意的，我蛮会接。然后他出来，他们在访问他说：“请问你刚刚为什么要跟着里面的人起舞
？”I think it's funny。
他就说：“我以为不这样做的话可能会有点麻烦。”然后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最后有一个女生，她是被要求接歌，他们开始唱歌，就你可以想象，今天六个人在电梯里面，
再靠近一点点，
对，然后三个人唱，就让你牵手，
再勇敢一点点，
我就跟你走，
然后就到第六个人的时候，走音，
我不，反正他就要把它唱完，
第一段我不想，
还要接下去，
飙高音，还要升 key，
但他们故意塞那首歌最后一句歌词是那种要喊出来的，就真的很尴尬，就很像什么 One Piece 这种，然后他就照喊的，然后是很尴尬。
就日本节目真的很屌，因为他们之前还有一个研究我也很喜欢，那研究就是据说在讲电话的人，不管你拿什么东西给他，他都会拿，然后一开始就拿什么水杯，帮我拿一下，好，就拿一下继续讲电话，然后再来是花瓶，然后就拿超大花瓶，然后还有人拿黄金猎犬给他签，然后就签了黄金猎犬，就会觉得说你们不要玩人家。
他们就很爱做这种社会实验啊。
但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国王的心这个除了心理学的探讨之外，其实也有人会去找他的原型故事。原型故事其实比较
啊，你刚刚不就是说国王就当没听到吗？
第一个是安徒生的版本，可是安徒生只是取材自西班牙的一个故事。
哦哦，
西班牙的民间故事还蛮多歧视在里面的。原本的那个故事写
说，你说的歧视是保护公主的歧视，还是很多的种族歧视的歧视？
对，没错，后者。
哦，好，
原本的。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
原本的种族歧视。
小歧视的种人，
那那
句眼
神，
瞪
眼神，啊
哈！曾国城一直放在我小时候都以为他在唱曾国城。
我跟你讲，蒸拌面超好吃。
That's not the point.
好，我就要讲一下国王新一的原型。他讲的其实是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区域的人被称为摩尔人。对，那摩尔人是在现在的伊比利亚半岛，就是西班牙、葡萄牙北非。
你说伊比利猪？
伊比利猪是一个错误的名词、啊、
真的吗？
Yep,
好，为什么？
哈？
伊比利猪是错误的名词？
松满猪才是一个错误的名词，对不起。好，伊比利半岛呢，西班牙跟葡萄牙，然后还有北非的区域，然后那边呢有一个区域被划分成摩尔人，但其实在现在欧洲的文艺里面，摩尔人比较贬义。好，介绍到这里。
哦、
那原文是在讲说呢，这个国王是一个摩尔人，然后呢，他的国王心意是因为被骗，不是因为那件大骗子说衣服是聪明人才看得到了，衣服那个骗子说呢，就是私生子看不到这件衣服，为什么呢？是因为摩尔人的教义里面是不能接受私生子的、就是他们传位或者他们认为以前14世纪的时候认为好的、符合美德的人是不能够是私生子之类的。
怎样叫私生子？
就不
是大房生的，这样
就不是正房生的吧 whatever， 反正那个时候他们宗教不都讲嘛，如果是一夫一妻，那个年代14世纪宗教为主、欸、你怎么可能？你现在是不是想批评？我跟你讲那14世纪的事情、哦、
没有没有，我就在想而已。
OK， 好，
有
他们就是反对私生子这件事情。所以
好，
如果你发现国王没有穿衣服，代表你是私生子，那国王可能就会一次把你抓起来，然后可能砍头什么之类的。
啊，这么严重？
对，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就也是裸体，然后就在街上走。那原型的故事是一个非洲的黑人站出来说，国王你没有穿衣服，你很奇怪。
然后呢？
哦，没有没有，因为这个故事原因是因为原型是作者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曾经跟摩尔人打过仗，所以他就把摩尔人写得很。有点像，有点很蠢笨的感觉。事实上是有点要弄他们的才写这个故事这样。然后那时候安徒生是取材自这个故事，但把它做了一个改编，然后把宗教东西拿掉，然后改成大人跟小孩。
哦，
原型是这个样子。
嗯，蛮酷的。
嗯，我找
了很久。所以你讨厌什么人，就把它写进故事里面。什么心得？
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欸、有吗？还好吧。
很常作家都会这样吧？
哦哦哦，会。
对啊，然后把自己喜欢的人就是编写，比如说九把刀。对吧？我记得九把刀会把很多他喜欢的漫画角色全部写进去、啊。
但我刚刚想到是，就是张爱玲以前就是因为写了太多亲戚的故事，
写吗？
没有，他就是写了太多身边人的故事，然后就好像亲戚什么就跟他闹翻，就是、你不要再写了这样。啊、所以就是你有个作家朋友都会很担心、啊、
我也会这样子、欸、因为我那时候因为我刚当主持人的时候我都会很喜欢把家里的事拿出来讲，然后我爸妈都会抱怨说、
哦、对对对对，
不要再讲家里的事，我想说
我有时候如果讲家里的事平常讲我妹或什么还会生气，
我后来学会了一招要大改编。
怎样、
就是、
大改编
就比如说明明就是我爸发生的故事，可是他就会变成融合成朋友加同事 的东西。
你就在说谎啊先生。
我们刚刚不是聊到不能这样说谎吗？
对啊，所以现在又可以说谎了，是
不是？我没有说不能说谎啊，我有说不能说谎吗？是日本人说不能说谎，不然会断手指。
也没有全部的日本人吧，
在必要的情况下是要说谎的啊。
那你觉得什么时候要说谎？什么时候说谎是可以被允许的？
你可能会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说谎。
你说，他说把你的信用卡账号交出来，你可以说谎。
嗯，或者是在路边然后被迫要填写一些个字的时候。
哦，你就说不好意思，我很忙。
对。写假的、
欸、我也很常那个
这我真的受不了，
各种办信用卡电话打来说不好意思我现在开会，晚上11点了我还在开会。那你也还在上班啊？没有，有时候真的会那种8、9点，没有到11点
啊，
就8、9点
那个是要加班，那个是要加班的。
他说不好意思我在开会啊，那什么时候打给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拜拜、不好意思，我还是学生，拜拜。Which is true， 我是人生这堂课的学生 forever。
你就
社会大学没听过啊？
就跟刚睡醒说你在哪？我在路上。
就是我常常讲的，我在人生的路上。
就是做到你会不会讨厌啊？
还好吧，你才我只是举例。
没有，我会直接 no show。
你才是实际，
我
会
no show。
那你这有比较好吗？你就放鸽子而已啊。
哎、啊，你们少了一位我没差，而且我跟你说我不去，谢谢大家。
没有，可是你当天才讲，这样就打没。
那是大学的时候，现在没有了吧？
你确定？
现在还有吗？现在是谁？
哒哒哒哒。干啊你！
不得不说，上次 no show 的人是谁呢？
干嘛呢呀？干嘛呢？
干嘛呢？干嘛呢呀？干嘛呢呀？而且我发现他其实有针对这个词，就是有做不同的语音上面的诠释，
有啦，还有一些调情那种干嘛呢？
对。然后有一段我觉得荒谬，他在病床上连讲三次干嘛？然后我想说，
还有比较说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呀？
很厉害，
还有要骂人的时候那种。
但他 key 都维持一样高，我有发现，就没有那种
很用心，对不对？
还没有那种干嘛呢哟？
说不会降 key，
key 都干嘛呢？
我觉得气音的比较好笑，快要气了，干嘛呢？调情。好啦，那你有没有说过什么烂谎话？就讲完之后正想说，天哪，这个破洞百出，我死定。
嗯。我会被拆穿，所以通常如果撒不了
谎，
我就会说老实话。
像是，
就会直接讲真的啊。
所以你从来都没有为了怕被骂或干嘛就说谎吗？
嗯，以前学生的时候可能会做出一些哦，再上传了，再上传了，正在存档，寄出去了，寄出去了，
传空白档案，
然后寄空白档案，
是空白的，说怎么会
这样？我跟你说，后来老师已经会在开课上面说不接受任何空白信件以及不信。
哦，
有些老师会这样子哦，不接受空白信件，这样就是 deadline 是比如说6月28号，然后就说6月28号为止没有收到就是没有收到，不接受补件、空白信以及没有传到、没有收到这些理由。
哦，嗯，
他就写得很死的，什么时候结束就是结束。
老师可以接
受，就这招应该已经广为流传吧。
广为流传，
广为流传。
今天我们怎么回事？没办法好好讲话，是说太多谎。你知道之前是那个，我就有看，有一个作家，他就是写散文的时候有分享跟编辑说的谎话，
跟编辑说
的谎话，就有包含这种，就是说，哎，那个老师不好意思搞糟，赶快交喽。然后他就会说一些就是寄空白档案的，说怎么怪怪的，我寄了，或是各种谎，然后就说编辑根本就是谎言收集家，真的是说太多谎
了，
对吧？想说好了啦，不要再说谎了，你就是还没写。
你没有
辛苦哎，
有被催稿的压力，你应该有吧？就算不是作家，
啊，
就是
就工作没错，体验就会来在你旁边。
对，没错，就是跟行销或 PM 有关的人，很常就会各种压力催稿。
之前不是有一个迷因图是那个什么一点点什么，就是跟我差一点，然后他就一直
zoom
in 在那个
一点点，
就是他会 zoom in 你的手指指尖，因为说一点点的时候是会就是拇指跟食指一点点一点点，然后他就有一个编剧迷因就是说我快写好了差一点点，然后那一点 zoom in 就是宇宙大宇宙差超级多。就很常这样啊！哦，我下礼拜又有稿要交，我真的死想到觉得头超痛啊！
不要这么负面思考。我昨天才跟一个负面思考的人聊天，他就说他是一个负面思考的。他说，我真的难过，什么的。我最近我发现我很容易负面思考。那如果今天真的是什么僵尸病毒爆发，我真的是冲上去给僵尸咬一咬死算。我说你有这么负面？
有必要吗？
我说好，那我问你，如果你今天冲过来咬你的僵尸，那个人呢是昨天上午跟你抢单，你的2000万业绩被他抢走，然后他抢完业绩之后还开车过来跟你说，不好意思哦，你可能真的不够格，然后把那个车窗再关上，然后今天变成僵尸往你冲过来，你会不会打爆他的头？
你就跟他说干。啊！
然后打爆他的头，
2000万啊，送你啊！今天就变僵尸。
然后你知道他跟我回什么吗？他说我会打爆他的头，再给别人咬。我说好，那你也没有那么负面啊。
他有试图要，
你还是有一些求生欲望，你可以活下去。
好吧，这句话好万用，会不会等到播出来的时候已经过时了？
你说干嘛呢
吗？对啊，这个潮流有点抖得太快。
那我先剪，先上这一集。
好可怕！所以你没有讲过什么烂谎哦。
我现在一时之间想不到，但我就是一个不太会说谎的人。嗯，
你不觉得说完这句话有一点害怕？你的心没有抖一下？
不会啊，我真的蛮不爱说谎的。
哦，真的，哦
嗯，我很容易。我觉得我会。
那你说说看你一个月收入多少钱？好多啊！那你干嘛在这边做这个节目？你会休息就好啦。
就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事啊。
哦，好吧。
那你要不要说说看你一个月收入多少钱？
我为什么要说？我就很
爽啊。你看，
请问我要说我为什么要说？我没有说谎，我只是不说而已。
哎呦，现在是怎么样？挑战道德弹性是不是？
我们还要当多久的朋友？
谁的歌？
你不说我也不能
说。我第一次跟不到你的歌哎，侯湘婷吗？
差不多那个年代，但现在是妈妈了。
那是谁的歌？
你这还猜不出来？
我不知道哎，卓文萱。
不是。林宥嘉他老婆啊，
丁文琪哦，
对， 我们还要当多久的朋友？
这首歌我比较记得是那个骗子，
你这个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一脸无辜的样子。
这首歌很厉害，
很可爱，
记很久。
完了，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歌了。
但大家至少知道林宥嘉的演唱会有请他老婆上台吧？
其实我以前还蛮喜欢。
林宥嘉
不是，我是要说丁文琪，我很喜欢不说，我觉得很可爱，而且他很早就出道了。
他不是在路上走一走，
他高中就出道了，
然后被挖掘吗？
他好像集美女中的吧？
他就在路上走一走，然后被星探挖掘，然后就被抓去唱歌，出一张专辑之后，他就说：“我想念书，然后就回去念书。”
不止一张啦，
只有一张吧？
不是第一张，
只有一张吧？
没有，没有，不止一张，
真的还假的？
不止一张。真的不止一张。
好，如果你知道丁文琪的专辑，
我现在就查给你看。
你可以在 Podcast 下面留言。如果你是粉丝，麻烦你喊佑。
人家出了三张，
真的假的？
你很过分。
我又买其中一张。
你买哪一张？
就是骗子那一张。
哦，不说就是一开始。哦，不说应该是第一
张。我喜欢高三镇。
哦，那是第二张。那你买的是第二张。第一张那个不说，就是主打 MV 啊，他撑着雨伞那个啊，
我
就是暧昧的歌。
撑着雨伞不是寻人启事吗？徐佳莹。
啊，你不要讲一个那么近代的东西好不好？
徐佳莹出道也不是近代的事喽。
但这首歌還，
你看他出道有没有十年？
有吗？好像有
有啊，星光大道距今2008年哎、欸。
哦，哇哇哇哇哇，糟糕了！现在以后小朋友都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你就不知道星光大道吗？他们现在应该只知道中国好声音、
啊。可能也快要不知道了吧。
现在已经没有歌唱节目了、
哦、啊，因为最近疫情在，
然后大家都在看抖音吗？
对啊，应该吧，在上面唱《Mojito》，
高雄在看上面唱《高雄 Mojito》，
对，好过分。好啦，但我只是想问你说，既然
你那
你
自己有很烂的谎吗？
很烂的谎哦，我想想看哦，我就是会说部分实话，
就像刚刚那样嘛，就是不讲心
声。我在路上、啊，我在人生的路上。
这样被拆穿
我还是学生啊，我是人生长课的学生。我这部分实话、啊、
你这个操俗烂，你绝对不敢在正式场合用这种字。
不会，我真的会，我很常跟那个信就信贷车贷都说我
是学生。这还假的，说我是学生啊，说真的你是什么学生啊、
不好意思，我是学生，我是人生长课的学生。他不会问说你是什么学生，
他
说、
他如果问你真的讲了吗，你会真的讲吗？
他如果问我在讲啊，
他如果问你说不好意思请问你是在哪里念书啊，我是
社会大学。我们谁不是社会大学的学生？我们谁不是人生这堂课的学生？
所以你一边学习一边在工作嘛，是吗？
我们谁不是一边在学习一边在工作？
真的吗？所以你现在是有 get paid 的工作吗？
我们谁不是一边在获得一边在付出？
那你配多少？
我们谁不是一边在获得很多东西，一边在付出很多东西？
那你收获多少了呢？
我就是资本主义里面的小螺丝钉。
资本主义的人都有办一张信用卡。
我就是一只有我有信用卡，但不会办你这张。这样可以了吗？干啊！这样可以吗？
你是一个很多信用卡的人吗？
我不是但我们身边有人是以办很多信用卡为乐。我到底要讲什么？
我好像
没有办法
跟他认识久了，我也会很习惯，有看到信用卡就办，看到信用卡就办。
我最近有很想要办一张，
我已经到了，我已经到了不会办过的地步，你知道吗？
哦，真的假的？
因为你的额度是有限，比如说你这个人的额度是100万，然后每一张刮5万、10万、
5万、10万，
然后最后全部都没了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再办了。
可是最近有一个很可爱的登机箱。
现在登机箱可以干嘛？
最近那个、
like、what?
就是有黑皮的登机箱， like、很可爱。
哪一张卡的联名？
好像是那个完了，赵峰吗？
哦，赵峰，那应该还可以了，还不难过了。
哦，反正我没收钱，
印象就很难过、啊。
我同事也不会听到，算随便。好，反正就很可爱。
刚那段不会剪掉、
哦、啊？把它剪掉好不好？好了，反正就是我想不起来，但我觉得我应该还蛮常在说一些善意的谎言的。
你说称赞别人很漂亮吗？
也没有，就是部分实话哦。我昨天才遇到有人要，我觉得这就是有没
有
有
人要称赞你？
不是就是。你知道如果你住在就是石牌附近的话，他们有一种搭讪的招数，就是会两人一组，然后靠近你，然后会称赞你的包包很好看。
最终是要做什么？
他们就是最后要推你去类似吃一个过敏药还是什么医美的，因为他最后都会说你黑眼圈很重
是不是你有一次跟我说过你是在什么康士美还是屈臣氏？
对，屈臣氏。
有人会两个人靠过来跟你讲称赞你，
没错，我遇过非常多次，
带你去买一个东西。
他们就会一直说，他们一开始就会跟你说，你的包包在哪里买的，很好看耶、然后你就随便回答我，
某某
啊，是哪一个牌子啊，我觉得好好看，好适合你哦，
艾迪达，这里有写
哦，哎、欸，那你平常就是会背这个包包去什么地方啊？因为就是感觉真的很好看呢、欸，哦，所以你是很常在这附近逛街是不是？
没有哎、欸，
啊，真的哦，那你现在学生吗？你看你年纪很小哎、欸，
我是啊，社会大学学生。
哦哦，真的好小，嗯、我也是哎、欸。哦，那所以你平常都喜欢看什么样的？就什么休闲娱乐啊什么的。
逛康士美
啊，真的，我也是啊，嗯、
真的好巧
啊！我跟你说，逛康士美真的很好玩呢、欸。
真的吗？
对啊，而且你看，觉得，然后把他们就是。爸爸就会扯到說，
所以一直扯到你眼睛很、黑眼圈很重啊。
因为他们两个人一组嘛，所以有一个人就会说：“哎、欸，可是我觉得其实你黑眼圈还蛮重的、欸，跟我们家小朋友很像。嗯”然后另外人就说：“你不要这样讲，你跟他们又不，你跟人家又不熟，你不要这样说。”说没有啦，是真的，因为我们家那个也是黑眼圈很重。然后我之前就是大家去那边看那个诊所，哎、哦欸，现在好很多哎、欸。然后另外两个人就会搭腔就说：“真的，我跟你讲，他们家小朋友以前黑眼圈真的很重哎、欸，我、哦哦、看你好像嗑完药哎、欸，这警察怎么还不来抓那种程度？这我自己家的、哦、没有这样。”他说：“真的好很多。”他说：“你要不要？你现在有空吗？帮我们带你去啊！哎、欸，那真的很不错。”然后就把你带走，
带、走还可以被带走、哦。
他们就会说：“我再带你去。”然后你就会被他们两个推过去。这样，其实我从来都没有亲身体验到那么后面，我都在前半段而已。嗯、就是他们开始一直
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会戴耳机吗？
我不会突然把耳机拿出来戴啊。因为我真的会很认真。
逛屈臣氏的时候不会戴耳机哦、喔
啊，
因为我一个人的时候，我通常都会戴耳机、
欸。哦，我没有啊、欸，可是我真的遇过非常多次。
可能我通常都是会戴耳机，然后就在路上。
可是他就会叫你啊。
哦，降噪。然后
好，那
他如果过来拍，我就会瞪他。
那所以他们就不会搭讪你而已啊。
可是我以前没有戴耳机的时候，其实我还蛮常就是容易人家说，哎、欸，你那个皮肤状况啊，说，哎、欸，你这个包包啊，
哦，对啊，
哦、
就
对、
啊，就是、這個、
你要不要看一下我们这次是环保了什么什么，就是什么绿色联盟还什么的，那个很可怕哎、欸。
跟你讲的一个是 NGO， 但我刚刚讲那个是就是不知道带你去什么医美的，
就是我是说在路上那种过来扑向你的这种、
哦、
这种、
啊、
这种状态都让我觉得很害怕。
反正我昨天就遇到又遇到，我很久没有遇到他们，因为我之前还遇过那种就是生无可恋要下班，他说哎、欸、你不好看，哎你不好看，我说好好把话说完，我真的超想，他说而且你会
你不好看哦，
而且你会被他突然打一下，你会吓到，因为他就是没有认真要跟你对眼跟你讲话，所以就是那种。干什么？
他要达到今天业绩，可能跟五百个人默开。
我那时候真的很生气，我想说我去点真奶都比你有活力，就是你真的要加油，
就好好把你的话术给我讲完。
对，就不知道他说什么。然后我昨天又遇到，而且我昨天是在捷运站，我在北车，就是在等等转车，然后又有人过来就说：“哎、欸，你的鞋子很好看呢、欸，你的鞋子在哪里买的？”我会说 King。他就说那是什么？我说就是一个可以登山的牌子。说哦哦，所以是可以去爬山。我说哦，对啊。但是没有很便宜，你看我多真心。他说没有很便宜，是多贵？我说嗯，大概就是要3000多，我觉得很贵啦。他说哦是啊，所以你说哪个牌子？我说 King， 我查给你看 K E E N。他说哦，
那如果你刚刚回答说、哦、King， 嗯，没有很便宜，
没有，你知道他后
来真的没有便宜，但20多万，
怎么可能？不过他还
然后看他接什么，他说那啊，所以你，
他就眼睛为之一亮嘛，说嗯赞。那后面就是要推销我这个啊，
啊鞋子吗？
不是，他就是要，就是因为我跟你讲，他们都很不诚信，就是说是什么机能呢、啊？所以他是怎么样，鞋底会怎么样？我想说，小姐，我看起来像是 King 的业务吗？
哦、
我哪知道鞋底怎么样啊？
问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
我就坦白跟你说了，我就是学一个文青穿搭，所以买这个鞋啦，我也没再去爬山的啦，怎么样？高兴，你高兴了吗？想听这真心话吗？
学一个文青穿搭。
How about this？ 我就是去音乐季的时候，觉得自己没有酷鞋，看起来很弱，我没办法融入文青，我自卑，所以我就是花大钱买这双鞋。
不要哭，不要哭。
健康环不能穿，因为他妈是凉鞋。
不要哭，不要哭，
这样可以的吗？
小姐下风，啊，对不起，
老娘我10点半在他妈的台北车站转车，你放过我吗？工作一整天，我开会一整天，我直播完，我喉咙都要他妈的哑了。你还要逼我跟你聊天，还问我有什么机能？我看起来像是，知道吗？我看起来像是在爬山吗？我爬华山，我假文青哪干？
好崩溃。业务直接泪奔，跳到隔壁车厢往反方向逃走。
我刚没有，我跟你讲，而且更不爽的是，我现在回想，真的觉得你问我还有什么技能，真的太荒谬了。我哪知啊？我哪知？我不卖这个。然后后来那个。 个人还硬要跟我说，哦，我觉得你的衣服也很好看欸什么的，头也不回直接上车，我完全不想接话，就想说，天哪，我超级知道你们要干嘛，你们可不可以换一些新招啊？
你可以反问他啊。
就很，我原本在想说帮可以跟他聊天，但我昨天喉咙真的超痛，我真的
刚内心是经历那一段，是不是
肺腑之言？我真的累了，
刚刚那段
真的够了，能不能
别再瞎了，能不让心别再痛了？歌名
能不能不要开灯？
我们的爱跟歌名的剧本呈现了越来越，不要唱，想歌名。
你比我还清楚你我都
喂
爱我的资格
啊，对，
还唱错，
没有，刚才
想
要误导你，刚才是喂喂你还好不好？
而且爱我的资格是只有 Selina 跟 A 啦，两个人合唱而已，
key 很低，男生
是另外唱，
男生可以原 key 唱哦。
对，嗯，如果你不知道 Selina 是谁，还是 SH 里面占 C 位那个人，
小公主 Selina
送给我同事，欸，我同事就叫喂欸，然后我都会对他唱说
喂
喂
你
还
好
不
好？
喂喂，
这首歌不是 Ella 自己唱的吗？
我忘了，
不
是不
是
是 Ella 和 Hebe
啊，
是吧？我查一下。
我有记得他们第二张专辑《女生》，今天真的累了。女生宿舍好像有不是三个人合唱，也有那种两两合唱的那
種歌曲。对对对对对 ，Hebe 也有自己独唱 啊，
真的很好听哎，早年的专辑。
不是，你还好不好是 Ella 跟 Selina、欸。
我一直记得我以前在那个第二张专辑出的时候，就是《爱呢》那张专辑出的时候，那时候国中的时候，我们的学校在办山腰，然后我们三脚下在办歌唱大赛，然后就有三个大叔在唱《爱呢》，爱呢你的，然后那个麦克风就传到山上，然后那我们在上英文课，我们就想说，哇哦，
哎，爱我的资格好像三个都有唱欸，是青春株式会社。能不能让雨别再下了？能不能让心别再疼了？
那如果下一次再被大家唱，你就唱这首歌。
真的够了。
然后捂他的嘴，真的够了。
但我只是说，你看，说实话就会变这样。
我觉得说实话，效果蛮好的。
就会变成，就会变成 King 什么，就会变成什么，贾文清姐，就会被侧录起来，传到爆料公司，然后就很远方的贾文清姐姐，就会变成我拍花山啦、啊，就会变这样了、欸。你就会在爆料公司看到我，
你已经很文青了，不要这样子。
我真的很讨厌爬山，我真的就是为了去音乐季才买的，好不好？
没关系，我也是不去爬山，然后不冲浪的人，在夏天。
但你没有买 King 啊，搞了老半天都这样写害的。而且我就想说，你们两个看起来才不像会去买这个鞋的人，不要再骗了。
哦，我之前也碰过类似，然后那时候搭 Uber 逃不掉。
哈 ，Uber 上也有，
对 Uber 司机，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哦，那你们在投资啊什么之类的、啊。然后我最近也是买了，他问了一个什么，哦，你是哪里人啊？然后做什么东西啊？嗯、然后我那时候好像就跟他说，哦，我做广告的。然后就很喜欢问一些很不着边际的东西，哦，广告哦，广告应该很赚吧？哦，广告很累吧？嗯、哦是哦，怎样的累啊？哦，那上班多久？就你知道，
哦，就
是、
硬要聊啊，
根本硬要聊啊。然后最后就说，哎，我跟你讲，我最近就是有一个不错的投资、哦，
他不会怕你给他很低分吗？
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就我就后来就给他超低分，因为我觉得莫名其妙。
哎、啊欸，可是我之前遇到 Uber 司机都超会聊哎、欸。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上车是想要休息的。
我以前就是坐夜班回家的时候，都会很认真跟 Uber 司机聊天。
嗯嗯嗯嗯
嗯，是真的会大聊那一种。
真的、啊，
而且很常有司机都会跟我说谢谢你，我觉得就是今天跟你聊天很开心。
哦，
因为我就会有些很有趣，像我有遇到过是那种做婚社的，嗯、然后他就是晚上喜欢，因为通常开深夜车的人是真的很喜欢开车的人。
哦，真的吗？
对，因为他们会觉得晚上开车、就是。
我刚刚那很像外国人的哦，真的吗？
你说 Come on, come on, yeah。
为什么他们真的喜欢
开车？因为晚上就是
你说
城市里
很好开，走山路，
对，就是你就是可以整个车窗摇下来，然后慢慢开，然后吹风什么的，然后就不会有很多其他的车。
嗯，
然后所以就是会遇到，例如说有那种通常很多都是刚创业的老板，就是刚开始小创业，然后
要需要一个弹性的
收入，对对对对，然后他对，然后他又觉得哎、欸，开车算是一个舒压，对对对，然后所以我遇到就是有开火锅店的，然后有开就有做婚社的，然后我有遇到是有做出租什么什么器材的。
你到底有几次到这么深夜都还不回家？
没有啊，那就是以前在做你这份工作的时候啊。
真的够
了，就真的是就是凌晨四点那种、
哦，你不是骑车回去吗、
啊？没有，有时候可能下雨啊，或是寒流来或什么的，哦、然后我就是会坐 Uber。
我那时候不是跟你说，再等一下就可以
我不要啊，我看到天亮我就崩溃
了。哦，心情会很差的，对不对？
我看我的身体只要一感知到真实的光，
褪黑激素就会在心里面
大
解，
对，就会骗不了他，我骗不了我自己。因为你知道，如果你在天黑的时候回去睡觉，你可以骗自己说现在大概就是12点多。
OK OK， 我懂你的感觉。
对啊，你的身体应
该 totally 懂你的感觉。我现在已经把我自己调整成美国人的时差，就是你们在睡觉的时候，我就醒着这样。
所以你看，人生其实承受不了多少实话。
欸、我也在骗我自己说谎、欸，
是不是？
好可怕哦！
谎就是会让大家过得比较好一点。你真的不要再觉得谎是一个坏东西了。
有人会觉得说谎是坏东西吗？
我觉得其实你很难跟小朋友说，哎、欸，有时候可以说谎。你教书老师会说，小朋友，今天我们告诉大家怎么说谎，这不行啊。所以代表我们普遍对于谎言是有个很负面的印象。但我也只是说，好了，部分实话不算是说谎。例如说，我昨天没有拆穿那个人，可是我也没有说出违心之论。例如说。哦、oh, ，我觉得你
我做眼睛高了，
就是我也没有就是拆穿他，或是知道他要这样，然后还故意说哦，那你们应该是真的很喜欢跟我聊天吧？就我也不会说这种。但是如果你觉得部分实话不算实话，算是某一种谎言的话，只是没有说出来的谎，那就是大家还是得活在谎言里面啊。嗯，对啊，你也不会真的跟自己的身体说，嘿，
你可以做得到、哦，
Eddie、
可以都不用睡觉哦。
对啊，
对啊，
但你就是不跟他说话。
也许我们在吃到饱的时候，我们都会骗自己，我应该还吃得下吧。哦、不好意思，我在五盘那个牛肩肉
硬吃
爆，现在已经不会了。
我同事昨天反正我们就是
吃
一间新开的意大利面，然后那意大利面非常大方、嗯、它就是可以加 1.5 倍或2倍大，
好恶哦、喔、
而且他还送一杯珍奶，因为他刚开幕，然后一盘在板桥，反正
这种、
欸、在福州、
欸、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很可怕、欸、
反正就很便宜，就是一盘那180-190，然后可以吃到超多意大利面、嗯、然后反正我有个同事就是不知道他那时候点餐的时候可能在玩手机干嘛的，反正他就点了两倍大，然后真的是拿到一个碗工，真的超爆大。然后呢他就吃大概吃到剩四分之一还是五分之一的时候，他就吃不下了。可是我很常念身边人把东西吃完，我就说你确定你不吃完吗？他就说哦怎么办，你等下要骂我了。我就说我没有骂你啊，但你自己想想看这样合不合适。店家一番好意，
那就是这样、啊、
说大家可以加1.5倍或
2倍，那我就会说好，那我外带
也可以，但我同事就是乖乖的把它吃完。
然后出去的时候
对，他就是开始打咳嗽，对面的人都一起。
我在看之前看到一个新闻，好像是有那种日本的那个部落客啊，他们就吃那个一兰拉面、嗯、你知道他们是可以自己选面硬度啊，然后多冲少冲、
对对对，还有什么那个汤头要多少，
然后辣粉可以一匙两，就是秘制辣粉这样子，對，然后他那个就是你可以写0123这样、嗯、然后他就写200
干什么啦？
然后那个店员说啊，什么？
店员说干嘛呢呀？
你还个八点呢？然后他说200倍吗？这样子，然后他就
说嗯哦，
他说很嗯，因为我想试试看，然后得到了一碗辣椒粉。他这是一碗拉面的碗，然后上面全部都是辣椒粉。
他有吃吗？
他才吃2口就爆掉。
我真的会揍他、欸，
然后就被骂死。
我一定会骂死他。厨师在里面想说干嘛呢？然后就会倒下去。
然后我们就很常做这种大胃王的挑战。我觉得这个是吃不下。Oh. 但另外，像我昨天就有看到一个，你知道日本有个食物叫做惠方卷吗？
我不知道。
惠方卷是恩惠，就是一个甜，在一个那个、嗯，然后方就方向的方，卷就是寿司卷的卷。嗯。惠方卷是很长很长的寿司，它就是越长代表你的福气越长。
哦、oh.。
然后通常呢会放上一些当地的那个县民最，因为他们喜欢分那个县跟市这样。
嗯、oh.。
喜欢放当地的那种特产美食。嗯、oh.。然后那种大胃王的挑战那一集，就是他们就做了一个超长，好像30公尺的惠方卷。
好长。
然后就一堆的海苔，一堆的饭，然后一堆的那个当地的那个盛产美食，然后他们就说预备开始，然后大胃女王就拿起来就讲啊，就你知道就是。用生喉咙的方式在吃的
方卷，好恶、喔，好恶、喔。
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有必要这样逼自己吗？
可是大胃王就是另一个世界啊！
你说惠方卷吃完吗？
对啊，可是我跟你讲，我最近觉得我的食量好像有点恢复大学时候的状态。
你是大还是小？
因为我大学时候就是可以去吃发现意大利面，然后加大，然后还把隔壁
的
人的吃完，
那真的很大、欸。
我以前大学很能吃，你忘记了吗？
你一直在变换。
然后我最近就是胃口，就是反正长大之后胃口比较小，可是
我知道你去墨西哥那段时间蛮爱吃的
哦，对对对，反正、嗯、但是我这个礼拜就是突然间食量变很大、
嗯、
我中午呢吃完一个便当之后就觉得我完全可以再吃一个，
你在长大了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我说嗯好少、啊、而且今天是公司订了那个台通他们的吃吃便当。
台通吃吃便当是什么？
就是晨晨他们开的便当店
啊，
对对对对对对，
很大方。
就很好吃，我吃了秋刀鱼。对，真的，而且它秋刀鱼的刺就是有去掉，反正真的很好吃。
屁的，那也太好了吧。
好，那不是重点，但是重点是我没吃饱，就是好饿好饿，但我一吃完马上就吃了一个饼干。
天啊，
我想说我都30岁了，怎么回事？二次生长吗？
我有时候也会讲，就是肚子很饿，然后就是吃完东西觉得说意犹未尽，然后我就会生气，想说好，我现在是又不是没有钱买东西吃，然后就会再去买一个，然后把自己喂饱，然后吃完之后就会发现大概到食道的一半就满到这里。
可是我没有
就有时候会吃完之后才惊觉说，天哪，我已经满饱成这个样。
但我今天怎么吃都大概在7分，然后我昨天其实意大利面也吃了1.5倍。
你也太饿了吧？
然后还喝完一整杯珍奶。
你也太饿了吧？
然后我中午是吃河粉，然后加一个春卷。
你这样真的吃很多
对，我就说我最近怪怪的。
你是肯定用脑过度，其实用脑非常消耗热量。
有可能，我就真的很饿
因为真的很认真在工作，你会突然之间很饿。
所以也不能骗自己的大脑，说还好，其实没那么饿。
怎样
发电机？好啦，所以你看，人生就是承受不起太多的真心话，
就是要一直说真承受不起太多的真心话。
人生承受不了太多真心话
啊？会吗？可是像我去水族馆，你知道日本水族馆之前有一个很，我最近一直在讲日本的事情，
怎么样？是多想去？
因为日本水族馆之前有推一个活动，就是如果你看到水族馆的鱼觉得好吃，请你真心的说它很好吃。
你说看水族馆的鱼说这句话会不会太伤人？
馆方鼓励大家做这件事情，他说如果你觉得它看起来很好吃，代表它很有生命力，它很新鲜
啊。不是，你可不可以换一个眼光看鱼？
好适合这个，很适合天妇罗，然后很适合有，很适合红烧，
好过分。
他们这还有另外一个展是寿司展的，就比如他这一缸在展章鱼，然后下面就是一个那个章鱼寿司模型。
我不行
你不行吗？
我不行，
我超可以的
也许我就是伪善。
可是因为你去一些大型的，比如说你去一些饭店吃到饱，有一些那种船型的料理台，上面就会放一只切好的鱼的头，这样。
我就会怕
那有些日式料理店也会把那个料理的时候，然后就展示给大家看，然后开始切这样子。
我就会怕
真的吗？
对啊。
你说鱼头还是？
就是我有一点也不太能看到东西的原型。其实我小时候也很爱吃，比方说鸡爪什么的。
鸡腿算圆形吗？
鸡腿还鸡爪，我真的现在有点不行。
鸡爪我也不行。
然后而且我小时候很爱吃鱼眼睛，我现在也不行。
我现在也不敢吃鱼眼睛
对，但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吃。
小时候还会跟妹妹抢说谁吃，
就是
哪左边还是右边。
但现在就有点不行。
现在就说没关系，你要吃就吃。
对啊，长大之后就是变得比较伪善。
长大之后就会知道说胶质的话，其实吃胶囊比较容易补。
好辛苦
！怎么都在说谎啊？连吃的东西也可以说谎。
好啦，你有没有什么、
说谎的小故事？
对，欢迎大家听到这边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说谎小故事。
上 IG 搜寻“
童话里
都
是
骗人
的”，
小盒子私讯我们都可以。
那我们整个节目主题就是关于说谎啊！
因为我们今天被启发的不就是说谎的时事吗？
我们今天被启发的应该是说谎大丈夫。
那如果你有想要听其他的故事，你也可以直接小盒子私讯给我们，我们就直接找一找讲给你听，
我们就参考一下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
自己做决定，
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一瓶饮。
什么歌？停一停，
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容易，
干嘛呢？好了，拜，
下拜见，拜拜。
这集太长了，这集一个小时
好跳，我觉得我都觉得，
我觉得中间好好。